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十二集。在唐当当的努力之下，父亲电脑的最后一道关卡被打开了，一个隐藏加密的文件夹出现在了唐当当的视野里。让人惊讶的是，父亲花费了这么多心血，设置重重障碍，最后这个文件夹的名字居然就叫唐诗宋词。天哪，用这一招来掩饰秘密，这也太老土了吧。唐当当开始想象，自己好不容易攻破的秘密文件夹，说不定啊，只是一个装了一大堆成人电影。想到平时一派儒雅的父亲也会有这样的小秘密，他忍不住偷笑了起来。破解第一层文件夹的密码并不难，但是打开以后，唐当当发现下面足足有四个子文件夹，每一个都加了密。他好不容易打开第一个，却发现里边只有一张图片。那是一张拍得略有些模糊的照片，照片的中央是一个少年，看起来似乎比自己大一些，因为拍摄角度的问题，只能看到他的侧脸。远远看去，少年似乎也是一个棱角分明的小帅哥，但是一放大图片，唐当当就轻轻地啊了一声。这个少年的脸颊上带有好长一道的疤痕，虽然远看不明显，但是放大一看，那道疤痕似乎从他的嘴角一直滑到了耳边。这个照片中的少年究竟经历了什么呢？唐当当几乎忘记了自己最初破解父亲电脑的初衷，他继续向着第二个文件夹出发。这个文件夹里边放着的是一个 Word 文档，文档里边记载了一些图片和文字信息，旁边还有一些红色的批注。好奇心促使唐当当继续看了下去。第一张图片是一份户籍资料的截图，林默，男，1995年1月1日出生。红字批注：经了解，户籍补报，生辰日期不详，出生年份为补报户籍时根据骨龄估算。2004年1月4日，在南安市南口派出所补录户籍。红字批注：经调阅户籍原始登记资料，补录原因为收养，因原户籍是否存在、状态如何无法查实，考虑是否存在超生黑户、出生时未登记户口的可能，当时估算当事人年龄为9周岁。父亲凌云志，1965年出生，工厂工人。母亲赵翠花，1965年生，无业。姐姐林潇潇，1990年出生，无业，已婚。红字批注：经对亲属、周围邻居、同事了解，未能获取林默的任何有关资料。林默的存在太过于平凡，又或者是太过神秘。第二张图片是一份学籍资料截图。林默9岁的时候补录户口以后，上了南安市南口小学。小学毕业之后，上了南安市第27中学的初中部。红字批注：经查阅该中学高中部的资料，存在矛盾，班级分配名单出现林默，但是详细学籍资料查阅不到，分析此人在初中升高中这一阶段辍学。第三张图片是主人公为林默的违法犯罪人员前科目录。这张图片非常长，登记了从2008年以来林默的数十次违法记录。唐当当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这基本上都是小偷小摸或者聚众斗殴的记录。违法确实很多，但是犯罪倒没有，每次都是被治安拘留几天或者是罚款几百了事。所以这就是那个带着伤疤少年的资料吗？从他的经历看，他似乎就是一个小混混。唐当当想，父亲为什么要收集他的资料呢？难道这是父亲的心理学研究课题吗？可是 如果要研究的话，那也不至于藏着掖着吧。怀着疑虑，唐当当打开了第三份文件。这份文件看起来是一个详细的日程记录，主人公还是林默，不过这个林默换了个身份。唐当当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小混混竟然成了父亲的助教。日程记录分为三块，体能训练情况、技能训练情况和日常工作情况，这让唐当当顿时摸不着头脑。一个心理学的助教还要体能训练吗？还要有法医学、痕迹检验学、电子数据学什么的技能训练干什么呢？这个初中辍学生能学得了这么多高深的理论吗？看起来啊，这样的日程记录已经经历了近两年的时间。从林默的技能记录来看，这个小混混似乎还真不是一般人，他的进步飞快，甚至超过了父亲手下所有的学霸。就连记录里，父亲都惊讶地描述，记忆力惊人，应激能力惊人，适应能力惊人。这个评价从很少夸奖人的父亲口中说出，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不易了。唐当当想来想去，想到了晚上父亲他们的谈话。接班人，对，难道这就是父亲的秘密接班人吗？他宁可去培养一个外人，也不愿意给自己的亲生女儿机会。唐当当心里边一阵醋意，顺势就去破解了第四个文件夹。没想到刚开始破解第四个文件夹，唐当当就发现自己大意了。第四个文件夹的密码里竟然藏着一个陷阱，只要有人对这个文件夹使用常规的破解手段，就会启动文件夹里边隐藏着的一个木马病毒，而这个木马病毒并不会快速发出报警，关闭唐当当入侵的所有途径，而这个木马病毒不但会迅速发出报警，关闭唐当当入侵的所有途径，还会把唐当当的地址完全暴露。唐当当想弥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感觉笔记本的摄像头一闪，一张自己在电脑前惊慌失措的照片已经迅速被拍下，并且自动传到了父亲的电脑上。他吓得立刻合上了笔记本，但是门口已经传来了父亲的脚步声。父亲推开门，唐当当，一向儒雅淡定的脸上此刻全部是震惊，被直呼全名，唐当当感受到了暴风雨来临前的恐惧。
我不是故意。
唐俊压抑着自己的怒气，你被关禁闭了，这个暑假你哪儿也不能去，也不能上网，在家里边好好面壁思过。
可是
唐当当被这前所未有的严厉处罚吓得面色苍白，但是他仍然撑着胆子反问道，
爸，这个林默是谁啊？是不是因为他才不推荐我去守夜者的？
唐俊脸色异常的难看，他深吸了一口气，又重重的吐了出来，半晌他才说道，当当，你知道你是我活下去唯一的希望，我不希望有任何一丁点的意外发生在你的身上。
嗯，
我知道我不可能一辈子都守在你的身边，
是
我需要找一个接班人，但是不是为了取代你，我想的是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不在了，我
爸，我不去了，如果你不放心的话我不去了，我陪着你。
唐当当打断了父亲的话，他像小时候那样紧紧拥住父亲的脖子，不希望他接下去再说出什么话来。唐俊轻轻抚摸着唐当当的头发，又轻轻叹了口气，
不，你应该去的，刚才是我不够冷静。其实你能够破解我的电脑系统，就说明你已经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大，或许我应该给你一次机会，让你学会保护自己。当当，你可以保护你自己吗？
唐当当说不出话来，他用力地点了点头。这一晚上 南安市的楼宇之间，灯光温柔闪烁，有人正在接电话，有人已经开始打包行李。这些年轻人还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即将悄然改变。肖家两兄弟和唐当当一起坐着肖文天的轿车，向南安市西边的郊区驶去。三个人虽然都穿着便装，但是胸口却都佩戴了一枚黑色的胸章，胸章上六角星闪闪发光，胸章的下缘五个金色大字十分的惹眼，守夜者学员。三个人一路上聊着天，显得格外的兴奋。轿车驶出了繁华的街道，离城区越来越远，三个人聊累了，就静静地看着窗外的风景。肖旺不自觉地抚摸着胸前的徽章，觉得自己就像做梦一样，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未来将会发生什么。新的环境如何？新的同事又是怎样的人？能学到哪些过人的本领？能接触到什么样的千奇百怪的大案？自己惦念的偷窃幼儿的案子是否会被提上议程？这一切的疑问盘旋在肖旺的脑海里，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无限的活力。唐当当坐在副驾驶座上，他悄悄注视着后视镜里边的肖旺，想到未来的三个月里要和肖旺哥朝夕相处，他的酒窝都可以渗出蜜来。想到父亲临行前的那次交谈，他有点失神。不过既然来了，他就不能让父亲失望。肖朗没有想那么多，出发时的兴奋已经渐渐在长途行车的过程之中化成了困意，他枕着哥哥的肩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直到肖旺摇醒他，他这才发现他们已经到了一片荒郊的深山之中，不远处几幢红砖楼正在等着他们。中央的建筑物上挂着一枚军队的徽章，显然这是一片军管区。因为守夜者组织成立的历史悠久，而刚建国那会儿公安是属于军队的，所以守夜者组织设在军管区旁边，那也是理所应当。肖文天驾车绕着军管区绿色的围墙开到了北侧一个大门楼处，大门楼里还是古老的铁栅门，肖文天悄然停车。到了，肖文天说着，指了指车外。眼前的门楼是红砖砌成的，门楼上有一根锈迹斑斑的旗杆，可见这栋建筑物悠久的历史。大门是敞开的，栏杆上闪烁着银白色新刷的油漆，而门内则是静悄悄的。肖文天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叹了口气。
我们来的有点早啊，二十多年没回来了，还和当初一样。
肖朗不知道为什么父亲来到故地会是这么消极的态度，他暗想，说不定在接下来的三个月，自己就要面对魔鬼式的训练了。再往坏处想，说不定啊，自己上了贼船就下不来了，那可就得不偿失了。不过即便是警察，那也不会绑着人家不让离开吧。肖朗胡思乱想之间，四个人已经悉数下车，走进了大门。院内迎面是一栋红砖三层小楼，外墙生满了青苔，但是走进小楼，里边却是一尘不染，所有的木门都被刷上了新鲜的油漆，桌椅板凳摆放整齐，虽然陈旧但却很整洁。显然这两天里傅元曼卓人好好的把这栋已经废弃了20多年的小楼修葺打扫了一番。肖文天指了指红色的大门，然后抬头看了看腕表。
我去教官室看看以前的老战友，你们随便参观一下，9点钟准时在一楼大会议室集合，你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获得了自由时间，可以参观这处神秘的处所，这让三个人更加的兴奋。三个人欢快地在一楼的门厅转悠了起来。门厅的照壁上 挂着一枚巨大的徽章，图案和他们的胸章上是一样的，只是五个字变成了三个大字，守夜者。徽章虽然已经被人细心地擦拭过，但是仍然能够看出岁月在上边留下的斑驳痕迹。它静静地挂在这里，目睹过多少历史事件的发生，见证过多少荣誉和风雨呢？三个人怔怔地站在徽章面前，一时间竟然都没有说话。这徽章里边散发出了一种说不出的肃穆之感，竟然让几个少年也都泛起了一记静谧的回响。离开门厅，一楼除了大会议室厅，还有两间教官室，都是大门紧闭。三个人并没有窥探的欲望，于是沿着门厅侧面的小木门走出了红砖小楼。这是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小楼的背侧原来是一片广阔的操场，但是操场并不是和一般学校的操场相似。操场周围有这个年代很难看到的由煤渣铺成的跑道，中间则是分区域的越野障碍区，每一个障碍区都有许多高高低低、形态不同，但是又被重新刷过漆的障碍设备。看到这片操场，肖朗最先来了兴致，他跑进了操场，先从体能训练区开始，翻墙、跳远、跨栏，不用三分钟就跑了一个来回，甚至连粗气都不喘一口。肖朗做了做扩胸运动，说道：
没什么吧，对我来说小菜一碟。
唐当当看到之后跳着鼓掌，哇，好厉害啊。肖旺一脸的羡慕，心想自己要是也有弟弟这么过硬的体格，那真就是如虎添翼了。肖朗并没有停下来，他来到了第二块场地，这是拓展训练区。虽然这块场地的训练设备要显很多，行动平面离地面都有一定的距离，最高处甚至达到了2米，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肖朗的脚步。他爬网墙、钻铁网、走独木、跳木桩，也就五六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全程。此时已经陆陆续续的有一些守夜者组织的学员候选人来到了场地一侧，看到肖朗一蹴而就的就完成了这么困难的越野训练，现场也稀稀拉拉的响起了一阵掌声。
有声小说《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由摩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